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以色列媒体称，拜登团队已就美国重返伊核协议与伊朗展开谈判，伊核问题能否峰回路转引人关注。
印尼失事客机黑匣子之一或已破损，多国派遣调查人员参与调查客机失事原因。
国际疫情我们带您关注，英国暂停旅行走廊政策，日本多地实施紧急状态。
法国外长期待欧美暂停关税战，美国新政府上台是否将缓和双方矛盾。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美国加强总统就职典礼安保，防范潜在暴力活动。分析师认为，美国安全局势恶化，凸显政治分裂与极化。
斯诺克大师赛决赛正在进行，中国小将严炳涛冲击冠军。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1月18号星期一，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7号16点35分，北京时间23点35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83378例，达到9319万4922例，死亡病例增加12893例，达到2014729例。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7号16点21分，北京时间18号5点21分，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3890万例，达到23893851例，死亡病例超过39.7万例，达到39272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预测显示，至2月6号，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可能达到44万例至47.7万例，这意味着未来3周，美国可能将有高达8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阿富汗警方17号证实，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当天上午发生一起袭击事件，2名政府职员中枪身亡，另有2人受伤。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费尔道斯·法拉马兹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2名死者就职于阿富汗最高法院，更多细节将在晚些时候向媒体公布。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布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发言人17号通过声明表示，该国西苏拉威西省日前发生的6.2级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73人，另有820多人受伤，超过27800人无家可归。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了解的情况，有灾民已经逃到山里避难，另外一些则到避难中心寻求援助。随着搜救和统计工作继续，伤亡人数预计还将继续增加。
据苏丹通讯社17号报道，苏丹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纳地区16号以来持续发生暴力冲突事件，目前已造成至少48人死亡、97人受伤。暴力冲突发生后，西达尔富尔州当局宣布从16号起实行宵禁，并决定派武装部队前往冲突区域恢复秩序。据称，此次暴力冲突最初是由当地2名平民16号发生的小规模冲突引发。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政府发言人加藤胜信17号表示，日本各方正在致力于筹办东京奥运会，侧面反驳了最近关于奥运会可能无法举行的传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以色列媒体称，拜登团队已就美国重返伊核协议与伊朗展开谈判，伊核问题能否峰回路转引人关注。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以色列媒体16号报道称，美国方面已经告知以色列，代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官员已经与伊朗就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的条件展开谈判，而以色列方面则希望为伊核协议加上附加条件。我们来听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发回的报道。
根据以色列电视台12频道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科恩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分别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和当选总统拜登的团队就伊核问题展开会谈。当选总统拜登已经表明了重返2015年伊核协议的愿望，而以色列方面正在努力推动美国在伊核协议上增加新的限制条件，包括限制伊朗发展弹道导弹项目，阻止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和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不稳定。拜登希望与伊朗展开广泛的谈判，尤其是关于伊朗的导弹和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方面。1月13号，以色列新闻网站瓦拉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组建一支团队，计划有策略地与拜登政府就伊核问题展开第一次会谈。这个团队将包括来自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外交部、国防部、军方、情报机构摩萨德以及原子能委员会的官员，而率领这个团队的有可能是摩萨德局长科恩。主持人，
感谢孙玲丽带来的报道。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政府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伊朗则宣布逐步终止履行协议的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是可逆的。
就在拜登即将于本周三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际，伊朗近日宣布启动与铀金属生产有关的科研活动。对此，法国外长勒德里昂17号表示，伊朗应该尽快停止相关活动，同时美国需尽快重返伊核协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的报道。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17号接受法国星期日日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伊朗正在获得发展核武器的能力，因此当务之急是告知伊朗不要再继续下去。勒德里昂同时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转而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但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增加了伊朗核活动的风险和威胁。法国外长还表示，需要就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和其他地区活动进行艰难的讨论。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表示，伊朗开始启动与铀金属生产有关的科研活动。16号，法国、德国和英国等三个伊朗核协议签署国发表共同声明，对伊朗此举表示担忧。声明称，伊朗生产铀金属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民用目的，反而具有潜在的重要的军事意义。根据伊核协议，伊朗承诺在15年内不生产铀金属或进行相关研究与发展。三国外长在共同声明中强烈敦促伊朗结束这一活动，立即充分履行在伊朗核协议中所做承诺。
美国新政府上台在即，陷入僵局的伊朗核问题能否迎来峰回路转呢？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您好，牛所长，首先请您为我们的听众回顾一下2018年美国悍然退出伊朗核协议对于伊核问题都带来了哪些影响。
伊核协议的本质是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然后呢，伊朗停止发展核能力。那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这两点就都不存在了。首先，美国全部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然后呢，伊朗也逐步的增加了核材料的储备，同时也提高了核材料的质量。所以伊朗也部分的退出了核协议，这是直接的影响。那么间接的影响就是，美国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之后，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伊朗自从18年退出核协议之后，伊朗货币贬值了80%，伊朗通货膨胀30%，所以对经济上的影响很大。另外一个间接的影响就是对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造成了比较大的破坏。过去两年，波斯湾的油轮被劫持，沙特的石油设施被袭击，伊拉克的民兵对美国的司令馆袭击，美国对伊朗的那个监军进行了空中打击，这一系列事情都跟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那伊朗方面曾经表示，伊朗不寻求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在您看来，伊朗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呢？
伊朗虽然说他不寻求退出核协议，但是伊朗实际上已经部分的违反了核协议的规定。他现在生产的核材料已经大大的超过了核协议对他规定的数量。同时呢，最近几天他也宣布要对核材料的质量进行大大的提高，也是违反了核协议的规定。那么伊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希望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重返伊核协议的时候，伊朗手里边也有一些牌。所以伊朗现在其实是要跟美国在打牌，希望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能尽快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经济制裁。所以核心目的是解除经济制裁。
另外最近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表示啊，新一届美国政府有可能将要重返伊核协议，在您看来这个可能性大吗？
重返伊核协议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美国新政府拜登政府和伊朗双方都有很大的动力想回到核协议，所以双方都是真的想回到核协议。但是要回去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论上来说，重返核协议只要美国全部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也完全退回到核协议对他规定的那些动作，那么双方就重返核协议了。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原因就是伊朗国内和美国国内都有国内政治让重返核协议变得更加困难。在美国来说，过去两年美国通过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手里面其实已经拿了一张牌，就是让伊朗经济那个陷入困境。那么如果说美国现在没有得到伊朗的新的承诺，就全部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恐怕会在美国国内有很大的反对的声音。那么在伊朗看来，新政府上来为什么要重返伊核协议呢？就是以前特朗普的政策失败了，所以伊朗觉得自己也处于有利的位置，自己也有牌可以打，所以怎么样能快速的回到伊核协议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的，感谢牛新春所长带来的分析解读。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下面我们来关注印度尼西亚苏拉维加亚公司失事客机的最新搜救和调查情况。根据最新的消息，失事客机的另一个黑匣子可能已经破碎。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波音公司和新加坡的航空调查专家也抵达印尼，帮助调查客机失事原因。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客机坠机原因的最新调查情况。
好的，印尼苏拉维加亚公司波音737-500客机于本月9号坠毁后，客机的一个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仪于12号被打捞出水，黑匣子的数据已经被恢复，专家正在对数据进行研读。与此同时，搜救队员一直在海底搜索另一个黑匣子客机驾驶舱语音记录仪。当地时间16号，印尼海军说，虽然目前还未找到失事客机的另一个黑匣子，但是在飞机残骸附近发现了它的电池和包装盒。印尼安全委员会副主任斯雅利夫认为，这只黑匣子可能已经解体，也可能是破碎了。目前部分飞机残骸已经被带到位于雅加达的搜索和救援指挥中心，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对飞机失事的原因展开调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官员16号表示，美国派出了一个调查小组在雅加达协助调查。美国调查小组由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波音公司和通用电气的代表组成，他们已经抵达印尼雅加达，与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合作进行调查。新加坡交通部17号表示，新加坡交通安全调查局的一个小组正在雅加达协助调查印尼坠机事件，这些调查员有18年的航空事故调查经验。 印尼苏拉维加亚公司波音737-500客机失事原因的调查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初步报告预计将在30天内出炉。目前从客机失事时的雷达记录数据和打捞起的飞机残骸可以确认，虽然飞机在一分钟内从3000多米的高度坠落到海面，但当时飞机引擎一直在工作，飞机在坠毁前机身并未解体。主持人，
那么关于失事客机上人员的搜救和遇难者遗体辨认工作目前进展如何呢？
目前已经有17名遇难者乘客的身份得到确认，4名遇难者的亲属已经认领了他们的遗体进行安葬。因为至今仍然有大部分失事客机乘客身份没有得到确认，乘客家属们仍然怀抱着一线希望，每天去雅加达国际机场的危机中心寻找信息，提供亲人的个人信息。印尼政府一直在收集失事客机上乘客的数据，包括个人档案、指纹和 DNA。 所有确认的受害者家属都将从印尼国有保险公司获得赔偿，印尼社会事务部也提供了赔偿和心理服务。印尼搜救署此前宣布，关于失事客机的搜救行动将截止到本月18号。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畅。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视线转向韩国，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将于今天下午就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集团实际掌门人李在镕行贿案的重审进行宣判。李在镕最终获判实刑还是缓刑备受关注。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韩国记者金锦哲。你好，锦哲。韩国法院去年12月30号开庭，并最后一次重审李在镕行贿案。先请你介绍一下此案重审的相关情况。
好的，重审期间，独立检察组和李在镕方面就如何量刑的问题进行了辩论。韩国检方最后一次庭审中要求法庭判处李在镕9年有期徒刑。检方表示，三星在韩企中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三星应该展现出坚决应对腐败的典范的面貌。但在亲信干政案中，三星比其他影响力较小的企业更为积极，更为轻易地犯下罪行，并出现规避责任的行为。对此，李在镕辩护律师则提出，三星已遵照法院的要求成立守法监视委员会来监察集团内的违法行为，李在镕已经向国民道歉，今后还将继续采取措施遏制违法行为。李在镕在最后陈述中表示，以忏悔之心站在此处，悔恨自己在父亲病倒的情况下与前总统朴槿惠单独会面。李在镕于2017年2月因涉嫌请托时任总统朴槿惠和其亲信崔顺实帮助其继承经营权，并提供29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5亿元）贿赂而被公诉。一审法院认定李在镕的部分行贿罪成立，并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二审法院则作出有期徒刑2年半、缓刑4年的判决。2019年8月，最高法院、大法院在终审判决中撤销二审法院对李在镕和其他涉案人朴槿惠、崔顺实所作的判决，将该案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审。主持人，
那对于李在镕行贿案，韩国各界都有哪些反应呢？
韩国媒体报道说，法院判决李在镕无罪的可能性很小，但可能会宣布缓刑，让他继续保持行动自由。但是受法院最终认定的李在镕行贿额大幅增加，对三星守法监视委员会存在不同的评价等因素的影响，李在镕再度被关押的可能性也存在的。不过无可否认的是，18号的最终宣判无论结果如何，都将给韩国社会造成不少的影响。 另外，这几天一些韩国企业界人士呼吁法院对李在镕从宽处理。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会长金基文17号表示，考虑到三星在韩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作用，应该给李在镕一个机会，好让三星带领韩国企业界克服当前新冠疫情，重振韩国经济。韩国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荣婉15号向法院提出请愿书，请求法院对李在镕予以宽大处理，从轻处罚。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问政平台国民请愿上，截至17号中午，已有超过6万人要求总统从宽处理李在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民间组织主张，为了伸张社会公平和正义，法院应该严格按照司法程序对李在镕做出严厉的判决。主持人，
好的，感谢金锦哲。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以色列媒体16号报道称，代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官员已经与伊朗就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展开谈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认为，重返伊核协议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面临的挑战艰巨。
美国新政府拜登政府和伊朗双方都有很大的动力想回到核协议。理论上来说，只要美国全部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也完全退回到核协议对他规定的那些动作，那么双方就重返核协议了。但是要回去并不是那么容易，原因就是伊朗国内和美国国内都有国内政治，让重返核协议变得更加困难。
国际疫情方面，由于疫情严峻，从今天起，所有进入英国的人士都必须在出发前72小时进行核酸检测，只有持阴性结果才能获准入境。奥地利政府17号宣布，将把从上个月月底开始实施的全面封锁措施延长至2月7号。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印度多地出现假酒中毒案件，造成的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0余人。那么印度假酒中毒案件频发并且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你好继勇，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近期假酒中毒案件的相关情况。
好的，主持人。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伯勒德布尔县一名政府官员15号表示了，过去几天内该邦至少有7人因饮用假酒而中毒身亡，另有数人住院治疗，其中了8人病情严重，但死者的医学检查报告呢尚未公布。那么根据印度多家媒体15号的报道呢，从12号晚间开始，有十几名村民在饮用当地私造的假酒后出现中毒症状，之后的3天内呢，有7人死亡。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呢，受害者为甲醇中毒。当地警方已对此案展开调查，并逮捕了5名涉案嫌疑人。而就在本月11号，印度中央邦莫雷纳农村地区呢，也发生了一起假酒中毒案件，造成至少24人死亡，另有将近20人入院接受治疗。此外，2020年7月底，印度西北部旁遮普邦曾发生严重的假酒中毒案件，100多人因饮用假酒而丧生。主持人，
印度的假酒中毒案时有发生，并且经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确实是这样的，假酒在印度确实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而且呢，假酒致人死亡的案件在印度时有发生。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显示呢，印度平均每年呢约有1000人因饮用私酿的劣质酒死亡。那么在印度农村地区，非法生产假酒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假酒呢要比正常可饮用的品牌酒便宜很多，私酿者经常会添加甲醇以提高酒精浓度，饮用者一旦摄入甲醇将会导致失明、肝脏损伤，甚至造成死亡。有印度媒体的分析指出，印度假酒肆虐其实是印度社会贫富悬殊的结果。在印度最大的假酒受害群体是贫困农民和诸如三轮车司机等体力劳动者们，由于收入太低了，他们买不起真酒，于是用工业酒精勾兑的低价假酒便大行其道。 由于巨大的价格落差呢，不少饮酒者即便明知可能有危险，还是对假酒乐此不疲。尽管印度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销售假酒，但是呢，由于监管漏洞等原因，这类事件呢仍时有发生。此外呢，印度不少邦推行禁酒政策，反而催生了很多私自酿酒并兜售的地下工厂。主持人，
好的，感谢廖继勇。直播世界稍后七点我们继续。
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以色列媒体称，拜登团队已就美国重返伊核协议与伊朗展开谈判，伊核问题能否峰回路转引人关注。
印尼失事客机黑匣子之一或已破损，多国派遣调查人员参与调查客机失事原因。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法国外长期待欧美暂停关税战，美国新政府上台是否将缓和双方矛盾。
美制 F-35 隐形战斗机存在800余个软硬件缺陷，可能会影响其战备、执行任务或维护能力。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国际疫情，我们将带您关注英国暂停旅行走廊政策，日本多地实施紧急状态。目前英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仍然非常严重，新冠肺炎住院人数持续增加，差不多每30秒就收治一个病人。18号入境英国提供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及暂停旅行走廊政策也开始生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新东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英国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英格兰首席执行官西蒙·史蒂文斯表示，圣诞节以来新冠肺炎住院人数增加了 1.5 万人，基本上每30秒钟就收治一个病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由于60岁以上病例持续增加，在未来几个星期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史蒂文斯说，第一波疫情以来，伦敦重症监护病床的数量已经增加了 50%， 但仍有少数病人被转移到其他地区医院。不过，医院对新冠肺炎的治疗方式也在不断改进。在未来10天，医院将尝试实行1天24小时、1周7天接种疫苗。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80岁以上人士中，超过一半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根据英国政府的最新数据，目前已经为超过380万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18号，英国10个大型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开业，将与现有的7个大型新冠疫苗接种中心、1000个全科诊所及250多家医院共同提供疫苗接种服务。英国政府的目标是每周接种200万人。据英国卫生部17号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9万例。累计确诊近34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671例，确诊后28天内死亡病例累计超过8.9万例。主持人，
另外呢，在18号入境英国提供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及暂停旅行走廊政策开始生效，请你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防疫措施的具体情况。
好的，当地时间18号凌晨4点，英国两个防疫措施开始同时生效。一个措施是从18号凌晨4点起，所有经海陆空进入英国的人士，包括英国国民，都必须在出发前72小时进行核酸检测，只有持阴性结果才能入境英国，违者将被罚款500英镑。这一措施将至少持续到2月15号。另一个措施是从当地时间18号凌晨4点起，英国将暂停旅行走廊。英国去年7月开始实行旅行走廊措施，一些新冠肺炎病例较少的国家和地区被列入旅行走廊名单，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士入境后不需要进行自我隔离。暂停旅行走廊后，意味着所有进入英国的人士都需要自我隔离10天， 或在隔离第五天再次核酸检测为阴性才可以解除隔离。另外，出于对在巴西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的担忧，英国已经从15号凌晨4点起禁止来自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士入境。由于葡萄牙与巴西的旅行联系紧密，也在被禁之列。英国外交大臣拉布17号表示，将加强边境检查，并促使入境英国者的自我隔离得到切实执行。主持人，
好的，感谢康新东。
去年12月18号，奥地利政府决定从12月26号起第三次实施严格的全面封锁措施。当地时间1月17号，奥地利政府宣布将该轮封禁的有效期延长至2月7号。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阮嘉文。你好，嘉文，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奥地利政府当天召开记者发布会做出了哪些表态。
好的，奥地利政府17日就疫情发展及下一步防疫政策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当前有效期至1月24日的硬性封锁令延长至2月7日。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防范 B117 变异新冠病毒的迅速扩散，奥地利政府还要求民众从1月25日起在邮局、商铺等场所以及搭乘公共交通时佩戴 FFP2 型口罩，并且将社交安全距离从1米提高到2米。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当天表示，尽管所有人对封禁措施都感到厌烦，但变异病毒加剧疫情不确定性，延长封禁是必要之举，也是政府履职尽责的表现。据他介绍，奥地利将从2月8日起逐步放开封锁措施，即零售业包括理发店、美容院在内需近距离身体接触的服务场所、博物馆等地可在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下恢复运营。库尔茨强调，政府的防疫目标是尽可能将全境的7天感染率，也就是7天内平均每10万居民的感染病例数降低到警戒值50以下，目前该数值为130。库尔茨指出，变异新冠病毒让该国的疫情形势再度严峻，但他相信在大规模开展新冠疫苗接种的情况下，奥地利到4月最晚在5月就可以开始慢慢回归正常生活。不过库尔茨坦言，进一步的开放措施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轻率的。值得一提的是，跟外界预期的不同，奥地利的学校本学期将持续采用远程课堂的形式，维也纳和下奥地利州的学校将从2月8日起重新开放，其他联邦州的开学日期则是2月15日，而餐饮住宿行业以及活动举办方仍需耐心等待2月中旬政府的决策。奥地利当局届时将根据疫情的实时变化，就3月是否放开相关禁令重新进行评估。主持人，
我们知道从15号晚上开始，奥地利政府就与各联邦州州长、病毒学家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紧急磋商是否应该将这个封闭延长2到3周。他们讨论的同时呢，维也纳却在16号爆发了史上注册规模最大的一场游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没错，奥地利史上注册规模最大的游行周六在维也纳上演，统计显示有约3万人注册登记了参加游行。而一般情况下，维也纳很少有抗议活动发生。示威从16日下午持续到傍晚，数万名来自奥地利各地的新冠病毒怀疑论者和极右翼人士聚集涌上首都街头，对该国政府的疫情控制政策和封禁措施进行抗议，并要求总理库尔茨辞职。而在万人游行之前，抗议者们还在维也纳不同的地方举行了2次集会。据媒体报道，大多数抗议者无视警方要求他们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呼吁，反而用亲吻、拥抱和跳舞的方式互相问候。这些人还手举着库尔茨必须下台、让流感再次伟大起来字样的横幅。游行严重干扰了附近地区的交通，警方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逮捕了数十人。当天还有约500人举行了反对这一示威的抗议活动，强烈谴责反对戴口罩的疯狂行为。双方一度发生冲突，不过警方很快进行干预，并没有出现严重冲突事件。当前奥地利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每日新增病例保持在上千例，全国所有地区连续11周处于红色最高风险等级。上周以来，该国多地报告变异新冠病毒确诊和疑似病例，进一步加剧疫情不确定性。截至当地时间1月17日，奥地利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万1113例，较前一日新增1361例，累计死亡病例7014例，较前一日新增50例。主持人，
好的，感谢阮嘉文。
1月16号和17号是日本紧急状态范围扩大至11个都府县后的首个周末。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从防疫具体措施的效果来看，人员外出减少的程度有限。相关的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据日本放送协会统计，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8点，日本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759例，累计确诊病例33,544例，当天新增死亡病例49例，累计死亡4525例。此外，重症患者病例数增至965例，这一数字几乎是去年春季第一波疫情峰值的三倍。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因为政府最新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而出现明显好转。紧急状态范围扩大至11个都府县后的首个周末，各城市内主要地点的外出人流，无论白天还是晚间，都比去年4月政府首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时大幅增加。不过总体来看，与进入紧急状态前一周相比，人流量略有减少。随着确诊病例数不断增加，日本的医疗系统正在承受着巨大压力。日本厚生劳动省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超过 50%， 疫情出现爆发式扩散，达到符合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标准，也就是疫情发展第四阶段的地区较上周增加了8个，涉及19个都府县。为优先确保重症患者得到收治，日本政府建议轻症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居家或在指定酒店隔离。截至目前，日本全国有超过3万名确诊患者居家隔离治疗，为一周前这一数字的约 1.7 倍，而部分患者在居家隔离期间病情恶化，出现多起死亡病例。日本传染病学专家认为，居家患者也可能是导致日本近期疫情急剧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避免进一步延长紧急状态，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17号呼吁民众，要像去年春季紧急状态期间一样，彻底执行非紧急不必要、避免外出，以及将到岗办公人员比例削减70%等抗疫措施。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近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欧盟和美国应当暂停长期存在的有关关税分歧，并且解决这一问题。欧美之间的关税战始于2004年的美欧航空补贴争端，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矛盾变得尤为突出。双方矛盾激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这一矛盾是否会有所缓和？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凤英女士。您好，陈女士。我们知道欧美之间的关税战始于2004年的美欧航空补贴争端，那为什么在近两年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呢？
首先尤为突出呢，就特朗普发起的钢和铝的调查案。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一个呢是特朗普本身就是单边主义，而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他最早掀起的就是钢和铝的调查，而钢和铝调查结果就是欧洲，我们又看到了加拿大，包括墨西哥，还有我们亚洲。所以呢，这一场贸易战呢，实际上是一个连续出来的。2004年当时情况下呢，因为欧洲的空客超过了波音的销售量，就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的美国的飞机制造，所以当时就出现了美国在起诉欧洲。我认为那个事情到今天挑起，就是到了去年和前年他们开始贸易战呢，主要还是特朗普挑起来的。所以呢，特朗普先征欧洲的，后来欧洲又反征，所以我想呢，应该说是保护主义上升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会把历史问题也给拉出来，现在问题又伴在里边，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应该解决。所以我想历史的和现在的应该说都要以一种我们说的是不要打贸易战的方式，这就是我认为是法国外长提出的。
那对于欧洲来说，关税战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当时特朗普采取了对港口里的调查，主要针对的几个制造的，包括德国的、法国也有。那么你能看到的现实问题呢，就是说对方要反制，反制的结果呢，我们就能看到双方都可以增加关税，对某种产品，不是所有产品，而他们的额度呢相对也不是很大，但是关系就恶化了。所谓关系恶化呢，就过去他们相对来说贸易战呢打的还是比较少的，他们关系相对是融洽的，但是特朗普上来以后呢，采取港口里手打以后呢，就欧美关系就明显恶化。而关系恶化的最终呢，就我们后来看到的他们之间，包括就是北约的问题，包括就是历史的旧账问题都翻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对他们的经济冲击呢，原则上不算太大，但是对国际关系和对他们的双边关系的恶化是一个助推器。所以我认为最关键在这方面就是不和谐了。
那在您看来，拜登上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欧美经济的影响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契机吗？
首先一个，拜登现在还没上来，但是他已经在记者采访等过去他的讲话当中已经表示他要跟就是大西洋两岸的关系要挽和的。那么我想大西洋两岸挽和的最好的招手就是就是他不采取的比方说港口礼这个问题他会取消的，那么最后呢他会加强合作。那么在北约问题上呢，他们会提出相对和谐，不会绝对和谐，因为北约就是有个经费支出的问题，拜登不一定会全盘接受，但是呢他们会有个协商，起码首单不是单边主义了。所以我想呢，可以说呢是主要是拜登，因为首先他强调是多边，而多边当中他强调的是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而他又强调的是欧洲，而拜登还没有真正宣布胜利的时候，欧洲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做后了，那就证明他们已经非常希望拜登上来以后可以挽和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我认为可能是能挽和的。而在这个问题上呢，是后疫情时代2021年以后他们只有加强合作，那么包括未来的数字关税问题等等，我认为他们会通过协商，但不等于没有矛盾，因为贸易的问题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收益问题和国家的就业问题、税收问题，所以不打是不可能的，但是手法不会像特朗普那样简单。所以我认为贸易争端，只要你是做国际贸易的，你跟对方肯定会造成摩擦的，它是不可避免的，它也没有索性的，它就是要这么打的。所以我想呢，手段和方式可能会缓和，所以我们能看到呢，大西洋两岸的合作肯定会加强。
好的，感谢陈凤英女士带来的分析解读。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了解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以色列媒体16号报道称，代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官员已经与伊朗就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展开谈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认为，重返伊核协议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面临的挑战艰巨。
美国新政府、拜登政府和伊朗双方都有很大的动力想回到核协议。理论上来说，只要美国全部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也完全退回到核协议对他规定的那些动作，那么双方就重返核协议了。但是要回去并不是那么容易，原因就是伊朗国内和美国国内都有国内政治，让重返核协议变得更加困难。
国际疫情方面，由于疫情严峻，从今天起所有进入英国的人士都必须在出发前72小时进行核酸检测，只有持阴性结果才能获准入境。奥地利政府17号宣布，将把从上月月底开始实施的全面封锁措施延长至2月7号。
印尼国家抗灾署发言人17号通过声明表示，该国西苏拉威西省日前发生的6.2级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73人，另有820多人受伤，超过27800人无家可归。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政府发言人加藤胜信17号表示，日本各方正在致力于筹办东京奥运会，侧面反驳了最近关于奥运会可能无法举办的传闻。
续来关注新闻。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消息，五角大楼测试办公室表示，美国及其八个盟国正在使用的 F-35 隐形战斗机目前仍存在871个软硬件的缺陷，这些缺陷可能会影响这款战机的战备、执行任务或维护能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经交付的和即将交付的 F-35 战斗机总数达到970架，该机型潜在的交付总数可能达到3200架或更多。
从测试评估的结果来看， F-35 战斗机存在的缺陷问题是相当棘手，最新爆出的871个缺陷只比去年报道的873个缺陷减少了两个。 F-35 隐形战斗机为什么会百病缠身呢？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好。 F-35 隐形战斗机现在已经大批量生产，并且装备了很多国家的军队，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
好的， F-35 隐形战斗机项目它在立项之初就是贪大求全，一种隐形战斗机呢要衍生出三个型号 ABC， 那么 A 型呢是典型的空军型号，采用常规的起飞和降落模式。那么 B 型呢结构最为复杂，它不仅要配备有升力风扇，包括发动机的尾喷口，还要具备这种矢量的控制能力。而 C 型呢主要是针对美国海军航空兵的需求，要在核动力航母上进行部署啊，是一种弹射起飞阻拦降落的隐身版的舰载机。那么从 ABC 三个型号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技术程度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三款战斗机的外形和这种气动布局又基本上差不多，那么内部的构造还不太一样，作战的任务需求又截然不同，那么这就导致整个项目的研发难度非常大，项目周期呢是一再的拖延，项目的经费呢也是不断的水涨船高，所以在研制的过程当中，在测试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先进的机载计算机它的软件系统要不断的更新和迭代，所花的时间非常长，甚至会影响武器装备的使用，包括这种作战系统的集成。也就是说 F-35 隐形战斗机虽然有强大的运算能力，但是呢并没有办法去有效的调动自己的身体。此前呢还出现过在测试的阶段 F-35 在升空作战之后必须要躲避这种降雨的云团，因为按照测试的一些结果包括飞行员的一些评估，一旦靠近闪电可能就会对它的飞行安全构成致命的影响。那么大家都知道 F-35 隐形战斗机它的绰号就叫做闪电二型，那么闪电怕闪电这个确实令人匪夷所思。主持人，
那么从整体上来看，你认为 F-35 项目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好的， F-35 隐形战斗机确实身上有很多的毛病，也存在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它还是一种比较成功的隐形战斗机，因为美国是采用众筹的方式从盟友手中拿了很多钱，可能也拿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设计理念，那么大家一起采用众筹的方式研制这种 F-35 系列的隐形战斗机，分摊了成本，分摊了风险，后续呢在进行销售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采购的用户所以从它的这种项目的运作模式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当然后续也是出现了一些磕磕绊绊，包括有一些盟友可能也会表达出不满比如说在北约内部像土耳其现在就被踢出了 F-35 隐形战斗机的项目还有一个就是 F-35 它整个的性能还是比较优异的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隐身能力，那么它的网络战、信息战甚至包括这种体系化作战的能力非常强，它可以和不同的作战平台之间进行数据的互联互通，它不仅是一个攻击平台，同样也是一个信息的搜集和发布以及收发的平台，所以这种网络化、数据化的作战能力可能未来会进一步的提升它的综合性能和战斗力从目前来看呢 F-35 的产量还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未来它会变成一种通用的战斗机，美国也会利用 F-35 包括 F-35 的项目的合作关系强化针对盟友的这种军事捆绑或者说在武器装备层面的这种控制。主持人，
好的，感谢东旭。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16号晚发表声明说，维和部队已重新控制本月初被武装组织攻入的中非东南部城市班加苏。声明说，维和部队近日向班加苏加派了兵力，并于15号向城内的武装组织发出最后通牒，迫使武装组织当天连夜逃出城外。中非稳定团接下来将协助当地政府机关和驻守军队恢复正常工作，并持续保护回城居民的安全。
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货船17号在土耳其北部巴尔腾省黑海沿海沉没，至少两人遇难。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巴尔腾省省长西南居内尔说，沉没的货轮名为阿尔文号，土方正对被困在三艘救生艇上的15名船员展开救援，但由于天气恶劣，救援行动遭遇困难，目前已有5名被困船员获救。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稍后继续。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您
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李倩，早上好。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过去的三九大家普遍感觉还是比较暖和的，那现在已经进入四九了，大家都很关心到底会不会变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其实今年的三九期间，全国的平均气温是-5.4度，其实是比常年还要偏低0.2度的。但是大家普遍还是觉得比较暖和哈，这是由于三九期间全国各地的冷暖程度分布极度不均匀，气温波动大导致的。具体来说，过去的三九期间，华南是偏冷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海南，气温偏低4.9度，可以排名海南历史同期的第五冷。而气温偏高最明显的地方是西藏，气温偏高4.1度，历史同期第二暖。而中东部地区，从华北到黄淮江汉一带，气温也普遍偏高1到3度。展望四九期间，没有明显的强冷空气活动，我国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时间气温将会以偏高为主，除了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气温将要会比常年同期偏低1到2度之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比常年同期偏高1到3度，其中新疆东部、内蒙古中西部的气温将会偏高4度以上。小小，
那具体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的气温情况吧。
好的，今天开始，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迅速的反弹回升，本周中期气温将会迎来高点，后期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将会有所下滑，所以总体而言，本周全国大部地区将会呈现出比常年同期偏暖的状态，气温先冲高后回落。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带气温偏高的程度将会最为显著。20号前后，这一带地区的最高气温将普遍可以达到15度以上，江南部分地区将会超过20度，而这一带常年同期最高气温的一个平均水平啊，只有7-8度的样子，气温将会普遍偏高1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长沙20号的最高气温有望达到21度，比常年同期高出10多度，可以说这是在四九天里暖出了常年四月份的气温水平。不光是最高气温，本周全国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是逐渐上扬的趋势，昼夜温差将会有所减小，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地方最低气温甚至也可以达到10度以上。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实力较弱，所以营造了本周全国大部地区偏暖的天气局面。但是另一方面，静稳的天气形势也将会导致雾和霾天气伺机发展。 19号开始，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的大气扩散条件将会逐渐转差，将出现轻到中度霾的天气过程，这一带的朋友们还需要做好相关的防护。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带来的气象资讯。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小小。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英国暂停旅行走廊政策，日本多地实施紧急状态。
法国外长期待欧美暂停关税战，美国新政府上台是否将缓和双方矛盾。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斯诺克大师赛决赛正在进行，中国小将严炳涛冲击冠军。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美国加强总统就职典礼安保，防范潜在暴力活动。分析师认为，美国安全局势恶化凸显政治分裂与极化。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山事件发生之后，定于1月20号举行的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的安全问题就引发联邦和地方当局的担忧。连日来，华盛顿特区中心地带的安保措施日趋严密，美国多个州也针对当地可能发生的暴力抗议活动加强了安全防范。
然而，一边是举国上下如临大敌，一边却是令人不安的苗头此起彼伏。有证据表明，本月6号冲击国会的激进分子得到了内部人员的协助，而他们宣称将于近日携带武器就地重游，这无疑将为当地的安保增添更多不确定性。专家指出，美国安全局势恶化凸显政治极化导致的社会分裂加剧，注定难以弥合。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善山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的真相尚未厘清，当选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又被暴力的阴云笼罩。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4号警告说，从16号至20号总统就职典礼举行当天，全美50个州的首府和华盛顿特区可能发生武装抗议活动，美国国会和各州州议会可能是主要目标。
我们担心在未来几天，在华盛顿和全国各州议会大厦附近计划举行的众多抗议和游行中，可能会有武装人员靠近政府大楼和工作人员，有发生暴力的可能性。
为了保障总统就职典礼安全顺利举行，华盛顿特区从11号至24号进入紧急状态，而原定于19号启动的总统就职典礼特别安保措施也提前到了13号。如今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尤其是国会山，可谓是重兵把守，戒备森严。美国国防部已授权多达 2.5 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协助相关安保工作，这一人数是美国目前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驻军的三倍还多。另外，华盛顿市内重要建筑周围随处可见竖起的金属围栏，国会大厦外的围栏更是由6号遭冲击后的 2.4 米加高到 3.6 米。还有很多街区被封锁，白宫、国会及最高法院附近多条道路均禁止车辆通行。多家外国媒体形象地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绿区来类比此刻的华盛顿。13号，美国国会大厦内部原本用于接待游客的游客中心变成了国民警卫队的营地。当晚，无处可去的国民警卫队队员躺坐在大理石地板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达纳巴什说，911事件以后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国会大厦内外的安保力量，我在911事件以后完全没见过。这不像911事件，那时是为了防止像拉登一样的人鼓动恐怖分子来美国伤害美国人，而这次是为了防止美国人发起暴力活动。
华盛顿特区的众多民众也表达了对暴力活动的担忧。
目前我们正处于紧急状态，但是什么时候这种状态能够结束呢？我不认为6号来的那些示威者会在总统就职典礼时远离这里。
我生活在对特朗普支持者的恐惧之中，这些人有枪，不止一把枪，因此即使我们有一项法令规定城市中不准携带武器，也没办法控制。
除华盛顿特区外，美国多个州还针对总统就职典礼前后当地可能发生的暴力抗议活动加强了安全防范。据纽约时报调查，全美50个州中至少10个州动用了州国民警卫队，有些州计划临时关闭州议会大厦，有些州为州议会大厦安装挡板和防护围栏，密歇根等州取消本周州议会活动。与外在的暴力威胁相比，更可怕的危险似乎正从内部滋生。6号冲击国会的激进分子宣称，近日要携带武器就地重游，发动袭击。而美国联邦调查局指出，有迹象显示部分美国军方和执法人员参与了此前的冲击国会事件。据美国媒体报道，多个视频显示，一些抗议者使用了军事战术，还有警察目睹冲击现场有人打出军用手势进行交流。摄影记者乔恩·法里纳表示，冲击国会的抗议者行动显示出较高组织性。
每当有抗议者受伤，就会被拉出去或者自己走出去，但这些抗议者之后会说，我们需要更多人手，我们需要新的爱国者，然后就会有人轮换进来。
因为涉嫌参与冲击国会，目前已有至少2名国会警察遭停职，另有至少10名国会警察接受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将调查该事件背后是否有国会议员的支持。另外，美国国防部14号表示，过去一年越来越多极右翼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入伍，而且有迹象表明一些极端组织为他们入伍提供了支持。对此，美国联邦调查局前探员迈克尔·格曼指出，军队和执法部门成员参与冲击国会事件，反映了其内部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极右翼思想长期存在的现实，而政府的不作为导致了极端行为愈演愈烈。
我对执法部门和军队成员参与这类活动并不感到意外。一些军队成员和执法人员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极右翼武装组织有联系，是我们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问题。目前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极右翼武装组织被公然鼓励在公共场合采取暴力行为。执法机关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集会现场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或逮捕这些极端暴力分子。
中国国际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认为，当前美国国内的安全形势日趋恶化，反映出民主共和两党竞争加深的政治极化也由政治精英层面向大众选民层面扩展，这必将加剧社会撕裂和政治倾向的极端化。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呢在精英层面的极化正在加速向社会层面在进行传导，这个时候呢，矛盾呢确实是积重难返。1月20日呢，如很多的分析人士和记者所说呢，不会是这个美国乱局的一个终点。尽管呢，拜登一再强调团结，但是呢，修补撕裂呢，肯定并非一日之功。那么从更加现实的层面来看呢，现在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尽管强调是要弥合美国国内的矛盾，但是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政策未必会成为美国政府真正的重中之重。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英国政府近日宣布，拟于今年6月中旬举办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的报道。
英国政府16号宣布，拟于今年6月11号至13号之间，在英格兰西南部康沃尔郡海滨度假胜地卡比斯贝举办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这将是近2年来7国集团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2020年的7国领导人会议由美国主办，曾计划在戴维营举行，因新冠疫情最终取消。据报道，债务、气候变化、疫情后经济恢复等将是会议的主题。英国首相约翰逊希望以英国主办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为契机，促成7国达成共识，以支持自由贸易和可持续发展方式，促进全球经济疫后恢复。7国集团由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俄罗斯1997年加入后成为8国集团。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俄罗斯被排除在外。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号宣布，西苏拉威西省日前发生的6.2级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增至73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母宁的报道。
17号，印尼国家抗灾署发言人通过声明表示，地震中的遇难者人数已经上升至73人，另有820多人受伤，超过27800人无家可归。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了解的情况，有灾民已经逃到山里避难，另外一些则在避难中心寻求援助。随着搜救和统计工作继续，伤亡人数预计还将继续增加。声明表示，印尼西苏拉维西省首府马木朱和地震震中所在的马杰内县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航拍图像显示，这些城市在地震后已经被夷为平地，包括政府办公设施在内的建筑几乎全部倒塌。由印尼国家抗灾署、军警、当地卫生机构和志愿者组成的联合搜救队正在紧张搜救被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在早先的声明中，印尼国家抗灾署称，马木朱市和马杰内县部分地区电力供给已经恢复正常，通讯状况也得到改善，连接马木朱和马杰内县的主要道路已在16号下午恢复正常通行。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网站报告，北京时间15号2:28，西苏拉威西省马杰内县境内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每年地震频发。
当地时间17号，葡萄牙总统选举提前投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虽然葡萄牙目前正因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处于全国封禁状态，但是选民投票的热情并未受此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贾延宁的报道。
葡萄牙总统选举5年进行一次，2021年的总统选举日期为1月24号。但考虑到防疫要求，葡萄牙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将于17号组织提前投票。此外，葡萄牙政府表示将增设超过2800个投票点，每个投票点允许投票人数由1500人减少到1000人。目前，葡萄牙正因新冠疫情而采取全国封禁措施，但这并没有影响选民的投票热情。据葡萄牙内政部的统计，提前投票的选民数量超过24.6万人，这一数字是2年前议会选举时提前投票选民人数的近5倍。根据葡萄牙卫生总局的规定，选民在投票时必须佩戴口罩，并建议携带自己的笔。在投票前后应对双手进行消毒，排队等待投票的选民则需要保持安全距离。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目前有包括现任总统马塞洛·雷贝洛·德索萨在内的7位候选人。现年71岁的德索萨总统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声望，投票前进行的多项民调都显示德索萨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有分析认为，德索萨总统将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连任葡萄牙总统。而就在总统选举提前投票前，葡萄牙总统府网站11号发表声明说，德索萨总统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属于无症状感染者，之后他一直在总统府隔离。葡萄牙实行议会制，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并无实际权力，通过选民直接投票选出，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届。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以色列媒体16号报道称，代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官员已经与伊朗就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展开谈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认为，重返伊核协议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面临的挑战艰巨。
美国新政府、拜登政府和伊朗双方都有很大的动力想回到核协议。理论上来说，只要美国全部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也完全退回到核协议对他规定的那些动作，那么双方就重返核协议了。但是要回去并不是那么容易，原因就是伊朗国内和美国国内都有国内政治，让重返核协议变得更加困难。
国际疫情方面，由于疫情严峻，从今天起，所有进入英国的人士都必须在出发前72小时进行核酸检测，只有持阴性结果才能获准入境。奥地利政府17号宣布，将把从上个月月底开始实施的全面封锁措施延长至2月7号。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政府发言人加藤胜信17号表示，日本各方正在致力于筹办东京奥运会，侧面反驳了最近关于奥运会可能无法举行的传闻。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被誉为斯诺克三大赛事之一的斯诺克大师赛决赛刚刚结束，中国球员严炳涛在与名将约翰希金斯的比赛中以10-8战胜对手获得冠军，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获得斯诺克大师赛冠军的中国球员。围绕本场比赛，接下来我们连线斯诺克评论员李小龙。你好小龙。
主持人您好。
首先请你为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过程。
这场比赛应该说严炳涛还是比较艰难啊，除了开局取得一个领先之外，他在第一阶段是5-3落后，另外在下半场开始也是很长的时间啊，一直是处于被希金斯压制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最后啊还是抓住了希金斯在状态这个比赛末期状态上的一个波动，把比分完成了反超，先到了赛点，并且这个10-8拿下了比赛，应该说赢球的过程非常的艰难。
那严炳涛第一次参加大师赛就能够夺冠，这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了，请你再给我们点评一下他在这场决赛里面的表现。
这个我们说决赛里严炳涛基本上把他自己的个人的技术特点全部发挥出来了，一个是长台的上手能力，一个就是攻防选择的合理性，另外一个就是他强大的心理素质。我们知道在这场决赛之前他是连赢了3个决胜局啊，才打到了决赛，并且战胜了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希金斯。现在严炳涛是大师赛历史上第3年轻的冠军啊，也是这个也是史上第6位啊首次参加大师赛就能夺冠的球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我们也看到严炳涛成为了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夺得斯诺克大师赛冠军的中国球员。那在你看来，严炳涛整个赛季他最大的进步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赛季的上半段严炳涛的发挥非常不好，他自己也是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觉得他最珍贵的就是利用这个圣诞节和元旦这个假期啊，他进行了非常努力的训练和调整，最终来到了这个大师赛。他前两轮其实在赢球的时候还说自己对这个比赛不抱什么希望啊，但是调整的越来越好，这个最终完成了冠军。我觉得对于严炳涛来说，最了不起的地方还是，我觉得还得说他在心态方面的这个调整和控制啊。这个连赢3个决胜局，这个抗压能力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另外，决赛前我觉得严炳涛把自己的心态放得非常平，才能真正的打进这个决赛，并且最终拿到这个冠军。
那这个大师赛的冠军对于严炳涛这样一位年轻的选手来说，他的职业生涯对他的职业前景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对他的帮助肯定是太大了啊！包括在自信心上，严炳涛之前是拿过一个排名赛的冠军，但是是李家大师赛，是一个非常小的冠军。但是现在啊，严炳涛在20岁非常年轻的这么一个年龄下就拿到了大师赛，也是三大赛之一的冠军。这个他未来身上的包袱会小很多啊，他在成绩上可以没有那么急切的压力。我觉得这种压力的释放反而对他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打磨自己的球技、改善自己的短板上，而不是在紧盯着成绩这一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能进入一个更良性的循环。
好的，非常感谢小龙带来的分析点评，我们也希望严炳涛未来的职业之路能够越走越顺利。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18号凌晨，西班牙超级杯展开决赛争夺，毕尔巴鄂竞技经过加时赛3-2力克巴塞罗那，夺得冠军。
北京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欧洲多国联赛展开新一轮较量，英超一场焦点战，利物浦主场0-0战平曼联，遭遇联赛4轮不胜，曼联以2分优势继续领跑积分榜。其他比赛，曼城主场4-0大胜水晶宫，收获联赛5连胜，斯通斯梅开2度，京多安和斯特林各入1球，托特纳姆热刺客场3-1力克谢菲尔德联。德甲方面，凭借莱万多夫斯基和托马斯穆勒的先后建功，拜仁慕尼黑主场2-1取胜弗莱堡，沙尔克04客场1-3不敌法兰克福。
意甲的一场焦点战，凭借着比达尔和巴雷拉的先后建功，国际米兰主场2-0力克尤文图斯，结束了对手联赛3连胜，积分暂时追平本轮未赛的 AC 米兰。其他比赛，那不勒斯主场6-0大胜佛罗伦萨，亚特兰大主场0-0战平热那亚。
我们再来关注篮球方面，17号2020至2021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常规赛第31轮继续进行，广东队138-114取胜天津队，收获4连胜。 广东队全队有八人得分上双，外援布鲁克斯得到全场最高的25分。在其他比赛中，北控队126-104力克福建队，新疆队109-100击败同曦队，上海队112-117不敌广厦队，深圳队113-107击败山东队，吉林队109-107两分险胜四川队。
2021年美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当地时间16号在拉斯维加斯展开了男单短节目的较量，最终美籍华裔选手陈威以113.92分列第一，另外一位美籍华裔选手周之芳以107.79分紧随其后，排名第二。当天进行的冰舞自由舞比赛中，哈贝尔多诺霍组合发挥出色，以134.90分排名第一，最终以224.56分的总分拿到了冰舞项目的金牌。双人滑比赛中，此前在短节目中领跑的尼里姆和弗雷泽的组合再接再厉，以150.64分拿到了自由滑第一，并以总分228.10分夺得了双人滑冠军。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小小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在稍后8点开始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中，主播任玉、杨帆将带您关注。
中国驻瑞士大使表示，4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主旨演讲，犹如黑夜里明亮灯塔，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行方向。
北京将继续加强河北省廊坊市来京通勤人员管理，河北省对核酸检测涉嫌数据造假、假报情况展开调查。
系列报道，老外说我与中国十四五，日本导演竹内亮说希望作为使者把更多中国当代文化传播给外国观众。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再见。